hey,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哲理中环节目又回来了。我们今天继续讨论李天明山的思考方法。今天就是梁光耀博士是有事了，所以不能够出席了，就我和刘桂标还有叶兆良先生，由我们两个是一起讨论李山的思考方法的。咁咧就上一集咧就即係我哋講到李先生後期喺《哲道行者》裏面咧，主要係《哲道行者》裏面咧，即係講嘅即係係啱講完咧就係遇害，即係頭嗰兩個啊。咁我哋咧繼續咧會講第三個嘅遇害嘅啊。咁就時間交俾阿葉興先啦。
多謝桂寶兄，聽眾朋友大家好，我哋今日繼續講述李生與理分析後期學說遇害。里面三害架构的第二害，延迟空肺，延迟空肺这类遇害再细分为两种，绝对空肺、相对空肺。在讲述延迟空肺的意思之前，我们必须交代两个更基本的概念。我哋採用李天明的思考藝術及哲道行者嘅講法，先援引李天明的思考藝術嘅講法。呢兩個概念係從言居同埋經驗真據，必須考察經驗事實才能判斷其為真嘅語句，稱之為經驗真據。譬如任何一朵玫瑰花都是有刺的，而只需了解其意思就足以判定其为真的语句，称之为从言句 tautology。 譬如所有玫瑰花都是花，又例如任何一朵玫瑰花都有刺或没有刺。咁我哋进一步介绍哲道行者嘅讲法。哲道行者做咗更普遍嘅陈述，概念陈述同事实陈述。一个陈述若需要通过经验观察或科学实验或问卷调查等程序来分辨其真假，这样的陈述就称为事实陈述。一个陈述无需通过经验观察或科学实验或问卷调查等程序来分辨其真假，只要了解它的意思，了解有关语词或符号的用法，就可以单凭理性来判断它的真假。这样的陈述就称为概念陈述。事实陈述有真有假，概念陈述亦有真有假。事实陈述的真据，真的事实陈述就即是经验真据，事实陈述的假据，假的事实陈述就即是经验假据。概念陈述里面真的陈述，真的概念陈述就是从言句或者从言命题。概念陈述里面假的陈述，假的概念陈述就是矛盾句或者矛盾命题。我们简单交代了一对区分，从言句与经验真句，或更普遍而言，概念陈述与事实陈述。现在我们讲述一下这两者分别的两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从言句之为真，是必然地真。所有玫瑰花都是花，任何一朵玫瑰花都有刺或没有刺，它之为真是必然地真。矛盾句、矛盾命题，它之为假是必然地假。我们举一句矛盾句的例子，王老五是单身女子，这句是一句矛盾句，他之为假是必然地假。与此相对，经验真句之为真，是概然地真。任何一朵玫瑰花都有刺，或者是真或者是假，但无论其真假都是概然地如此。第二个特性，概念陈述，重言命题、矛盾命题都没有信息内容。所有玫瑰花都是花，并没有对玫瑰花有任何事实经验的讲述，没有信息内容。任何一朵玫瑰花都有刺，不管其真假，但却对玫瑰花有经验、有事实的陈述，有信息内容。好了，我们讲述了从言句与经验真句的区分，或更普遍而言，概念陈述与事实陈述的区分，并且展示这对区分的两个特性，就是必然地真假与概然地真假，及有信息内容与无信息内容。各位表兄，请问有无意见，有无补充呢？
簡單補充一下，即係一般邏輯學裏面，即係用到呢一對概念咧，通常嗰個叫法啦，咁就係 ASD， 即係簡稱，即係英文係 analytic synthetic distinction。咁啊，李山喺佢早期即係教與你分析嘅三方法裏面咧，係亦做適合區分啊。咁呢個簡稱嚟嘅，其實可以亦做分析及綜合語句嘅區分啊。咁就係啦，即係普通呢個學界比較吸引啲一個用語啦。
好啦，多謝貴賓嘅補充。我個人對貴賓嘅補充啦，想做個案語。我個人認為李生喺後期嘅作品《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喺《哲道行者》不使用分析述句、分析命題、綜合述句、綜合命題，而是使用剛才我們所講的從言句、矛盾句、經驗真句、經驗假句、概念陳述、事實陳述。我個人認為李生希望如此，避免涉入特別是分析哲學裏面關於分析綜合區分的討論。這個我想做個案語，貴賓，我們在這裡各傳其事，求同存異就可以了。
okay.
好，那我們進入去言辭空廢的講解了。我們先介紹《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如何去講述言辭空廢。在這本著作裏面，李生並無區分絕對空廢與相對空廢。李生所講的就是空廢命題與言辭空廢。我們先講述一下李生的講法。所有空廢命題都有相等的信息內容，即零信息內容。所有空廢命題 對經驗事實都有相等的描述，就是一無所述。咁點叫做空廢命題啦？空廢命題就係重言句，冒充事實陳述。可見呢度屬於語用，一句重言句，一句真概念陳述，本身冇所謂空廢與否，而係喺個脈絡裏面，一句重言句，一句真概念陳述句，被使用為一句事實陳述句，一句經驗真句，則如此使用之下的呢句重言句，真概念陳述為之空廢命題。好啦，呢、這個就是李生對空廢命題的界定，在李天力的思考藝術裏面。我哋又睇下喺《節度行者》裏面，李生對言辭空廢、空廢命題嘅界定。冒充實質斷言嘅重言命題，稱之為空廢命題。呢、這個係喺《節度行者》裏面對空廢命題的界定。可見兩本作品裏面對空廢命題的界定是一樣的。這個時候所講的空廢命題所出現的言辭空廢，就是李生所講的絕對空廢。各位弟兄啊，我哋倒不如舉啲例子好嘛？
係啦，你有咩例子即係容易啲明白啦？我諗聽眾聽起上嚟嚇。
好啦，我哋可以舉兩個絕對空廢嘅例子啊。香港人啦、啊，有部分都喜歡踢足球，睇足球。我哋啦，倒不如舉個足球比賽嘅例子啊。譬如語默就係一個足球節目，有主持有嘉賓。咁啊，主持就問嘉賓啦，請問？你對今晚呢場球賽兩方何方取勝有咩睇法？而嘉賓嘅回答就係、是：一場球賽，一係分出勝負，一係打平。分出勝負嘅話，咁就一係一隊贏一隊輸，一係另一隊贏另一隊輸。譬如咁樣嘅情況啦，呢、這個嘉賓所講嘅話啦，就係、是、重言句嚟嘅。就是真概念陳述，是無信息內容的。但是在這個脈絡裏面，無論是主持，無論是現場觀眾，無論是家庭的觀眾，都會期待這個嘉賓講出今晚球賽誰勝誰敗或打平的想法，而這個嘉賓只是講出了一句沒有信息內容的重言句，真概念陳述，咁呢個情況可以話係絕對空廢啦。又舉多個例子啦，香港人亦都好喜歡投資，我哋舉個虛擬嘅投資例子啦。喺一個財經節目，有主持有嘉賓，主持問嘉賓：請問你認為今年恆生指數會唔會重返25,000點？嘉賓就如此答噃，咁要先睇下恒生指數會唔會重返23,000點啦。如果唔會，就唔會重返25,000點喎。如果會，就有機會重返25,000點啦。好啦，嘉賓講咗嘅呢句話，亦都係一句重言句，亦都係一個真概念陳述嚟嘅，冇任何信息內容。但是在这个语默里面，无论主持无论观众期待这个嘉宾就主持的提问讲出实质内容，嘉宾 提供了一句重言句，充当为有信息内容的命题。这样嘉宾讲的话就是空废命题，绝对空废命题，这个情况就是一个绝对空废的情况了。各位弟兄，不知道你对这两个例子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暗语呢？
哎，就即係嗰個諗，即係當笑話講㗎啦，即係嗰時睇波咁樣啊，我唔記得邊個啊，即係佢好中意咁講㗎嘛，即係十二碼一係入一唔入咁樣，咁呢啲説話咧就好廢嘅，即係實知啦，即係兩個可能性咁樣啊，我唔知佢講笑真係講真啊，如果講真咧就可能啲思考啫，有啲問題咁樣啊。
哦，係啊，
咁邊個講啊？唔記得咗啦。
啊，貴賓好，多謝貴賓嘅有趣例子，呢、這個的確係真實嘅個案嚟㗎，我哋香港足球评述界里面其中一个人物啦，吓，黄兴贵，
黄兴贵
系啊，系啊，黄兴贵金句，其中一句金句就是十二码呢家嘢啊，有两个可能性，一系入，一系唔入，咁冇错啦。咁当佢嘅主持访问呢个嘉宾，而家某某人要射十二码啦，咁考虑佢今场迄今为止嘅表现啊，最近嘅状态，你认为佢入定唔入啦？咁啊，假设如果个嘉宾系咁答嘅，十二码呢家嘢有两个可能，一系入，一系唔入。咁呢個時況好明顯，呢個句子啦，就係空廢命題。嘉賓咧就將用呢句命題去冒充，係提供信息內容，將呢個空將呢句重言句冒充為經驗真句，咁樣咧就係犯咗言辭空廢呢個語害啦。啊，好多謝貴賓嘅補充。咁我哋倒不如啦，就進入講述相對空廢啦。相對空廢。在李生的《李天明的思考论述》里面却没有讲述的，
即未有区分，仍未有相对和绝对空废区分，在即李天明思考论述下
没错，在言辞空废这个大类之下区分两个小类，相对空废和绝对空废，就在个节度行者里面。我们现在引述李生对相对空废的讲法，以言辞空废这个概念统括一切空废话语，也就是统括空废命题以及虽非重言但却多余的话语。空废命题是绝对空废的重言，零信息内容，虽非重言但却多余的话语，则是相对空废的，相对于语境，说了如同不说。李生用这两句话界定相对空废，我们可以见到相对空废情况里面，如果我们说有句空废命题，但这句却非重言句，既然非重言句，它是有信息内容的，但是何解虽非重言但却多余，是在于相对说话的语境，相对说话的脉络，这句话虽然并非重言，虽然有信息内容，但是讲了等同没讲。喂，不兴，倒不如我们先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相对空废。
好啊，看看有什么例子可以即等听众容易了解一下。
好了，刚才呢我们举了一个足球一个财经的例子，是绝对空废的。为了听众容易了解，我们继续举一个足球和举一个财经的例子，刚刚和刚才两个例子相对应，希望听众朋友更容易了解相对空废了。同一个问题，在足球节目里面主持请教嘉宾，今晚这场比赛你看好哪队赢球？这次嘉宾的回答就是视乎临场发挥啦，哪个临场发挥得好的，哪个更大机会获胜。好啦，我哋再举 刚才财经节目的例子了。主持请教嘉宾，请问今年恒生指数会不会重返25000点呢？嘉宾这次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欧洲债务危机舒缓，如果美国经济稳定复苏，如果中国内需稳定增长，又世界各地没有其他坏的情况发生，则有机会。好啦，我哋刚刚就举咗两个例子，就对应刚才绝对空费两个例子。咁呢次两个嘉宾嘅发言呢，就不可称之为重现句，的确呢係有经，係经验句嚟嘅，係经验陈述嚟嘅，有经验内容嘅，但係好明显係符合刚才李先生所讲对相对空费规定嘅，就係喺呢个语境，喺呢个脉络里面，两位嘉宾分别如此去讲话，佢讲嘅话呢虽非重言，但却多余。喺呢个语境，喺呢个语脉之下呢，喺呢个脉络之下呢，讲咗就等于冇讲。听众朋友，我哋一齐諗諗啦。足球比赛嘅例子，嘉宾回答就係边队胜边队负，视乎临场发挥啦，边个临场发挥得好，边个咪大机会获胜囉。呢句话近乎常识啦，稍微对足球比赛，甚至唔系足球比赛，稍微对比赛能够有两队能分胜负，当然亦都可以打平打和嘅情况，我哋会知道会系咁样。喺财经嘅例子里面亦都好明显啦，假如欧洲债务如此如此，美国经济如此如此，中国内需如此如此，世界各地又没有如皮如皮，即有机会。这个稍微对财经对经济有所了解的亦都会明白清楚，确实如此的，确实如此的。可见在两个情况里面，嘉宾其实没有提供到主持听众观众所期望所期待的内容，讲了一些主持听众观众都是已知的东西，可以属于说在这个语言脉络里面 common sense 的东西，常识的东西。好啦，咁啊呢两个例子啊，个篇唔知你觉唔觉得係符合李生所讲，虽非重言，但却多余，相对于语境说了如同冇说。唔知贵篇认为呢两个例子如何啦
？OK 啊，系啊，冇问题啦，两个例子吓。
哦，咁样啦，非常好啦。我哋以上啦就讲述咗延迟空费里面嘅相对空费、绝对空费。倒不如啦，听众朋友，我哋大家咧提升下层次，加深下难度，好嘛？对于李先生刚才相对空费个讲法，我再朗读一次啊。空费命题是绝对空费的，虽非重言，但却多余的话语，则是相对空费的。相对于语境，说了如同没说。喺呢度啦，我想咧同阿贵必兄同埋听众朋友咧就再稍微深入一下思考，但系刚刚我讲完呢句话之后咧，马上脑袋中发觉仲喺深入思考、深入讨论之前咧，仲可以讲多一点暗语。就系呢个界定里边啦，出现咗话语啊呢个词啊，话语啦就唔系一定系陈述句、陈述嚟嘅，话语就比陈述、陈述句要广阔。语言里面有很多句子，有很多语句，其中语句呢就叫陈述句、述句，但是还有其他的语句的，譬如问句，譬如是祈使句，譬如是命令句，等等等等的。贵宾啊，倒不如我们深入之前呢继续简单说明一下这点先，好吧？
好
啊。缓引一下李生举的两个例子啦，一个是都唔係陳述句嘅例子喎，好嘛？兩個都唔係陳述句例子喎。嗱，譬如李生嘅例子啦，大人問小孩：你有冇講大話？你有沒有説謊？咁啊，李生講嘅就係呢個通常咧係一個空費問題。咁啊，呢個時候咧個話語就唔係陳述句咯，係一個問題，係一個空費問題。有另一個例子啦，警察追捕匪徒嘅時候， 或者警察追捕疑匪的时候，就一面追捕一面高呼不要走，不要跑。李生的判断就是这个通常一个空废指令。我想这里就举了两个例子，就并非陈述句，并非陈述，是话语。一个就是问句，一句就是命令指令句。李生呢就说这个都是这两者，一个是空废命题，一个是空废指令。好啦，咁我哋喺深入之前呢，就刚刚补充返啲点先。咁呢个李生喺《节度行者》呢本书里面呢，对空废命题嘅说明，由绝对空废到相对空废呢，我哋整理一下。一方面係话语嘅扩充，喺绝对空废里面讲嘅係陈述句。但喺相对空废里面讲呢，就可以并非陈述句，可以係非陈述句嘅语句，此其一。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实的那种并非重言，并非零信息的内容，但却多余，说了如同不说。桂表兄，不知道你对我这个补充有没有问题呢？
是，这个补充都相当好，即是李生用话语这个词呢，他用得很谨慎，看到他，因为后面举的例子呢，就根本不是命题，就是讲紧，即是非陈述的语句这样。咁呢，我仲想个人再补充嘅，即係对于李生讲相对空废绝对空废，我作个人嘅补充嘅。咩补充呢？就係即係李生界定相对空废呢，佢係用到即係相对于语境啊，如说了如同没说。咁呢一个呢係界定咁样。咁呢个界定呢，我觉得可以再即係补充一啲嘅，即係李生唔係错，绝对唔係话佢错，即係话可以再讲得即係完备一啲，我个人认为。点样讲呢？就係其实我呢个节目都即係之前都讲过呢，其实任何语词嘅使用是否恰当或者正当，其实都要睇语境。所以呢，其实任何即係啲语句，即係话係即係咪陈述句都好呢，即係空唔空废呢，其实都系要睇语境。所以喺呢个以下咁讲嘅话呢，其实系相对空废绝对空废呢，其实都需要睇语境。即係我只係補充係都需要睇預警嘅，不過咧就係李生嗰個講法都 OK 嘅，唔係話佢有問題嘅。只不過咧要交代清楚就係、是，即係兩種嘅空廢佢哋嘅預警係點樣，我覺得係咁樣嘅。嗱，譬如講一般嘅使用咧，我哋講即係，所以預警都唔需要特別提，因為一般我哋用一啲即係言詞嘅話咧，咁頭先講嘅嗰啲即係概念陳述啊，同埋咧係經驗陳述，咁好明顯一個咧就係必然真。同埋呢係有冇信息內容，咁葉卿講過啦，咁另一個呢就係、是、即係經驗陳述呢，就係佢係偶然地真，同埋呢係有經驗信息咁樣，咁呢個就係可以叫做一般嘅使用，即係喺一般脈絡我哋使用嘅時候呢，通常都係咁嘅。咁但係喺一啲特別嘅使用呢，就唔係咁樣嘅。所以呢，所相對空廢呢，講話相對於語境呢，係強調特別使用，係咪？即係一般你講話即係我頭先葉卿舉個例子呢，是即係某個經濟學家講嗰啲股票點點點，佢講嗰啲係經驗語句，係有信息內容嘅。不過喺嗰個語境咧，我哋 expect 佢唔應該淨係講啲嘢，咁所以覺得佢講嘅等於冇講。咁呢個就係我哋就話佢犯咗相對空廢嘅語害啦。但係問題咧，你如果諗翻轉頭咧，就係、是、其實絕對空廢都要睇語境。不過咧就係、是、李生冇用到睇語境嘅字眼，因為咧佢講嘅係一般嘅使用。一般使用即係講到一啲相對空廢嘅嗰啲例子，譬如多重言句，咁梗係冇即係信息嘅內容啦，梗係講嗰陣冇講啦。如果我哋係想要求一啲即係有信息內容嘅嘢，譬如你同人講話阿媽即係女人，咁唔使你講啦，個個都知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一般嘅使用。咁但係問題有時特時嘅使用咧，可以有信息嘅。嗱，呢個我就補充阿李生冇講。咁但係我覺得咧，可以補充埋係有信息嘅，有時喺特殊嘅使用，譬如我舉個例子啊，譬如去到殯儀館啊，即係講啲唔開心嘢啦，但係嗰個例子應該唔難理解。譬如我安慰人死不能復生，咁呢個好明顯，即係死同生咧就係相對立噶嘛，死嘅梗係唔會生啦，兩係嘛？咁呢其實一個咧就係即係廢話嚟嘅，一句説話啊。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呢個廢話嘅喎，即係冇信息內容嘅嘢嘅喎。咁但係我哋咧，即係又唔會覺得係廢話嚟嘅，即係一個安慰狀，即係再重申就係、是、佢個死者已經死咗啦，唔好傷心啦，我哋走咁嘅意思。咁呢個使用咧就唔係廢話嚟嘅，即係喺呢個語境，呢個語境就係雖然冇信息內容， 但係咧就一個達到安慰人嗰個作用。或者我舉多個例子啦嚇，即係譬如我喺最近天氣好凍啦咁樣，咁啊成日提啲仔女啊，即係啊著夠衫啊咁樣啊，即係叫我仔出街，叫我個女出街咁樣。佢哋咧即係開頭一聽一兩次冇乜特別嘅，但係後屘有啲唔耐煩啦，我覺得係啊，即係所以呢個我就覺得好酷嘅例子啊，就係成日覺得我煩，講聽完之後咧就佢哋會講。啊，知噶啦，知噶啦，唉，肚餓要食嘢啊嘛，啊，攰咧要唞下啊嘛，咁樣，咁即係好似嫌我囉嗦咁樣，嫌我廢話，即係緊知嘅嘢。咁但係其實呢個事實唔廢噶嘛，而家喺嗰個具體預警佢係嘅，即係我係關心佢哋啊，即係驚佢哋忘記著夠衫啊，或者係啊冇聽我講，即係提翻佢一啲，即係佢應該知嘅嘢。嗱，咁呢就變咗唔係廢話嚟嘅。即係雖然係一個喺一般叫相對預警嘅廢話啦，有信息內容啊，咁即係但問題咧就係、是、雖然咧即係講一啲佢哋知嘅嘢，但係有個意思係提點佢哋著夠衫咁樣嚇、啊，所以咧即係其實任何嘅即係嗰啲所謂空費命題咧，即係空費嘅遇害咧，其實都要睇預警。咁就係一般嚟講咧，就係、是、如果係重言句咧，佢係冇信息，咁呢個廢話嚟㗎。如果係一般使用。但係特事嘅語境咧，佢係有意思嘅。頭先講人死不能復生呢啲啦。咁至於即係相對空費，頭先講嘅例子咧，即係佢有信息，所以喺一般使用咧，佢佢唔係空費命題嘅。大家留意一下，即係有內容嘅。不過喺特殊嘅使用咧，佢真係空費嘅。即係我哋 spec 有內容，但係佢冇講內容嘅嘢咁樣。OK，
好多謝阿貴兵嘅補充，特別係關於絕對空費嘅説明。我想進一步説明一下。相對空費的情況，相對空費李生的用語是雖非重言但卻多餘的話語，是相對空費，相對於語境說了如同沒說，這個是對相對空費的說明。如果我們嘗試用另一種講法去表述李生的意思，不使用多余或者不使用说了如同没说的字眼，我们尝试下用另一些字眼另一些讲法去表述李生的意思，表述出来跟李生的讲法是逻辑等值的，这里我个人尝试是如此。一个脉络对講者對聽眾可以合理地規劃一個所謂常識 common sense 的範圍，在一個脈絡裏面，這個脈絡合理地表明規限一個常識的範圍是講者和聽眾都共有的，而講者講出一句話，一句陳述句，雖非重言但卻是屬於這個常識的範圍，則我們可以說如此說話就犯了相對空費這個遇害了。換言之，相對空費是如此一個情況，一個脈絡合理規限一個範圍，稱之為共識或常識 common sense，共同於講者和聽眾，而講者在這個脈絡裏面講的話語、講的陳述是屬於這個常識的範圍，則就是非重言卻多餘，就是說了如同沒說，而所謂非重言但多餘，說了如同沒說，亦即 是讲了一些对听众对讲者本人是常识的东西。我个人上司用这种讲法去代换了李先生的讲法，虽非从言但却多余，说了如同不说，简言之就是说话者说了一些话语一些述句，这些话语这些述句虽非从言但却属于这个脉络所规限的一个常识范围，换言之对听众就没有增加了听众的知识，没有增加了听众的理解的，这样呢就称之为相对空费了。这个是我个人一个尝试对李生相对空费的界定的另一个讲法。不知道贵宾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按语呢？
这个都是一个好的补充，因为其实一般陈述句呢，即是或者经验的语句呢，假如有经验信息的。咁但係點解都會即係有一個要有時會犯相對空費嘅遇害咧咁樣？咁就話頭先阿葉興哥補充好好，就係喺 common sense 嗰度咧，即係我哋知道啲嘢，你仲講咁樣，雖然有信息，即係嗰個語句本身有信息，但喺嗰個 common sense 嗰個範圍之下咧，就變咗冇意思啦，或者即係嗰個信息係對聽者嚟講係冇特別一啲新嘅意思，轉啲提供。咁呢個一個好好補充嚟嘅。
好多謝葉興。葛平，我哋今日咧就好簡單，希望提纲挈领，扼要讲述言辞空费里面嘅绝对空费同相对空费，亦都希望听众朋友啦，透过聆听啦，获得一定程度嘅了解，甚至引起兴趣去阅读李生嘅作品。葛平啊，我觉得我哋今日嘅时间都唔差唔多啦，唔知你有冇进一步嘅补充或者系按语啦？
我想即係時間都差不多了，我哋今日到呢度為止啦，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繼續討論。OK， 我哋到此為止。
好啦，拜拜。多謝聽眾朋友，拜拜。